歌太好了，给我们在座的母亲有压力，让我们是这样的美丽，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成为属灵的榜样，属灵的老师。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还达不到神的这个要求，但是我们有盼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要感恩。首先感谢神，让我们成为母亲。我们更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属灵的母亲，我们更知道上帝会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属灵的果子。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属灵的礼物，是箴言书31:29，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为什么你超过一切呢？因为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我们有属灵的看见，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愿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让我们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永恒的价值观能够影响我们的儿女，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不是我们自己走，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儿孙来打这场属灵的仗，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孙进入神的国。让我们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愿神的话语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高度，让这个母亲节不是在今天，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能思考我们做母亲的职分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一个好母亲需要儿女的成全。那我们回到圣经里，我们来一块儿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低头先有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话语的学生，我们也求圣灵此刻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的大能。主啊，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跌倒，但是你施恩的手都在搀拉着我们，没有让我们滑向死亡线。主啊，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代、我们自己都仰望交托你在你主你自己的手里。主啊，你越过你仆人的软弱，要彰显你的大能，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知道母亲节的来历，是因为在过早的我就不说了，在希腊开始，那么现在的母亲节呢，是由美国，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南北战争。多少个母亲失去了儿女？当儿女真的是为国捐躯的时候，他们最惦记的是母亲。那么一个姐妹呢，因为她体会母亲那个刀割的心，所以说她就提倡在一年当中设立一天来安慰这样的母亲。但是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是那样的伟大，但是母亲的爱是有限的，她没有办法挽救儿女的生命。他只有伤心难过，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硝烟的战场是这样的恐怖，能够夺去我们儿女的生命。但是在这里，我们更要知道，没有硝烟的战场更可怕。如果我们今天做母亲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抓住神，依靠神，有属灵的抵抗力。如果我们的儿女被仇敌夺去了，那我们母亲的心会更伤痛。你知道吗？这个上帝送给我们人类两大礼物，一个就是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一个就是他自己宝贝的话语。当我昨天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呢，一幅图画，我们看到啊，就是深深的让我知道，我说主啊， 你借着自然在我向我们说话，知道宇宙间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在时时刻刻在那里发生。如果我们母亲灵里不警醒，你看这个世代跟这个士师记的世代有区别吗？现在这个世代的邪恶黑暗的权势比那个时候还严重千倍万倍。你知道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景象呢？看到黑白的征战，在那个海边有很多古老的木桩，那个是海鸥的世界。海鸥在那个木桩上，哎呀，真的不小心来了两只白头黑身的白头鹰。一个鹰是老鹰，年纪很大，身体很大，它在那里站在一个木桩上。那个海鸥很不服气，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了？所以海鸥呱呱叫呱呱叫，那个声音你知道吗？叫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啊。然后韩俊说，哎呀，他们在干嘛呢？我说他们在征战呢。你没看这个声音不对吗？所以说呢，这个白色的海鸥就在那儿绕着这个白头鹰就转来转去。这个老鹰呢，它的生命是成熟的，它的属灵生命是成熟的，它就站那儿不动，纹丝不动。因为要拍照嘛，大家都拍照看着这个景象，因为那是他的阵地，那是他的领域，所以说他好不容易得到了，他绝对的不动。那么长时间我们走过去他还没动，回来他还没动，所以说他就站住那个地方，我就是不让给你，这是属于我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又发现一幕，一只小的白头鹰就没有这个老的坚定镇定，他的生命他征战的能力就比较弱。他还没等到那个木桩，一群白色的海鸥就过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所以说呢，他就怕了，他就慌了阵脚了，他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这群海鸥赶走了。后来我说这是怎，然后就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失败了呗。这个呢是他的长辈，这个老鹰没有教导他，这个属灵生命没有锻炼成熟，没上战场就败了。你是鹰的生命，哎，怎么被这群海鸥吓走了呢？真是可惜。所以说透过这个画面呢，让我今天我更觉得在座的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首先要有鹰的生命。你看圣经里说什么？说我们要如鹰一样展翅上腾，然后呢我们还要返老还童。说明什么？我们鹰的生命需要更新的，你知道吗？它更新的过程是很苦很痛的，但是它更新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作为属灵的父母亲，不单我们的生命要强，我们更要把我们这个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要传承下去，要给我们的儿女。为什么我要读路德记？因为路德记他说了一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什么？是士师记的世代。士师记的世代是什么？以色列中国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要问一下，现在我们生活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人们心中有王吗？如果不信主的人心中没有王还不奇怪，如果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做王，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必定要怎样？要失败。所以说今天的世代在呼吁我们，我们今天做妈妈的，上帝给我们这么伟大的职分，我们要像一条船，把我们的孩子从这岸运到那岸。这岸是什么？世界，对不对？在世界当中，在亚当的族类的里面，让我们承载他们，让我们带着他们进入到基督里，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要像一棵树一样，那个我一个老姐妹 说呀，你要读读这个呀，明天你一定要帮我读。我说好，我回去消化了一下，我说不知道写这个微信的人他信主还不信主，但是我的理解呢，他可能信主也可能不信主，但是我们读了，我们因为信主，我就用信主的来解读。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让我们的生命有主的荣美，让我们的后代成为我们生命的果子。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一句话，因为这棵树是为儿女遮风挡雨的。但是呢，我信主是因为神的一句话，说父母敬畏耶和华，儿女就有避难所。所以说我信主之后，我不敢不敬畏神，我也不敢不敬畏，因为我的儿女，我知道我们肉身的父母亲，我们在千好万好，但是我们是有限的。为了我儿女有避难所，我必须敬畏我的上帝。所以母亲要像一棵树，我们要在恩典当中站立得稳，我才能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和属灵的导师。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神还有，对，他一共是四个，他说母亲像灯，那我就想到啊，我们都是上帝说我们是童贞女许配给基督，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有份，我们这个灯里灯常明油常满，聪明的童女灯里是有油的，我们才能发光，让我们的儿女在天父的怀抱里得到天父的得到母爱，也得到天父的慈爱。所以说母亲是天父让我们在地上通过母爱来认识天父的爱。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位母亲，让我们这个器皿在这个世代灯常明油常满，做聪明的童女，不做愚拙的童女。还有母亲是光，我们怎么能发光呢？我们这个破铜烂铁的生命，我们这个卑微的器皿，我们这个瓦器，只有让神把我们倒空，把我们洁净，让神生命的源头，复活的大能，神美好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为主发光，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让我们生命有光，让我们的儿女跟随我们，他们的脚步不偏移，他们也走在神为他预备的人生的正途之上，走在通往天国的属灵的道路之上。母亲是慈爱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是辛劳的，母亲是美丽的，母亲是属灵的，母亲是我们的榜样，母亲是我们属灵的老师，让我们彼此勉励。那当然了，在这里我也要送给年轻的人属灵的礼物，你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然了，哥罗西书更好，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凡事啊，不是让你拣选的，每一件事凡事要顺从父母，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让我们的儿女凡事听从我们，那我们当然不能绊倒我们的儿女，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有真理的原则，让我们活出真理，行出真理，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彰显的是基督，流露的是基督，活出的是基督，我们的儿女就愿意听从我们。你不要按照你自私的价值观去影响他，那你就绊倒他了。好，那我们读了这个路德记第一章，那个世代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个世代，你看啊，现在大麻合法化，然后呢神设立的造男造女，现在竟然呢不顺违反神的命令到极点了，现在是不男不女。所以说这个世代多么的邪恶， 那我们要成让我们的儿女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你知道吗？在弯曲悖谬的世代，神一定要兴起他的器皿来。那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愿我们的儿女成为这个世代的器皿，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很关键了。你知道摩西成为属灵的领袖，他背后有一个母亲，因为母亲的相信纯，你知道神的选民，神要拣选的，神要使要让他伟大的旨意和计划成就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在那里。你看摩西的世代，所有神的选民要怎样，生出来的男孩就要杀死。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但是摩西的母亲因为相信，因为信心，他违反了法老的命令，把这个孩子藏起来3个月，最后给他造一个避难所，一个蒲草箱，把他放在尼罗河当中，姐姐在那里守护。奇妙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希伯来人的孩子被法老的女儿捡到，然后呢又用他的妈妈去养他，法老的女儿给供嫁。你看神的手多么奇妙。这是摩西的世代。你看撒母耳的世代，那个时候哈拿不生育。所以说神要兴起一个器皿，神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做工。神先制作哈拿，我想如果哈拿随随便便就生个10个8个，他可能也不能出来那么出色的器皿，对不对？神呢，是耶和华让他不生育。所以说这样的女人先经过神的制作，让她先经历神，她有一个对头整天在那里激怒她，激怒她。但是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学会了依靠上帝，她学会了祷告，然后她也学会什么最重要。所以说你看比尼拿生那么多儿女，但是没有敬虔的。他说只要你给我，你我生一个我就把他献给你。所以说这样的祷告蒙神悦纳，神就真给他一个撒母耳，他就送到圣殿当中，成为那个世代的器皿。那我要举例子就太多了，我就不举了。但是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的父母应该做什么？我们的选择，你选择对了，你的儿女就蒙福；如果你选择错了，你不单自己遭殃，你的儿女也跟着你倒霉。你看这个家庭，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名字是神是我的王，但是这位父亲呢？是有其名无其实的父亲，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让神成为他的王，就是一点点环境，他就选择了离开。他离开的是什么？离开的是神的应许之地，是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多米多粮的地方，是粮仓，是面包城，那是神应许的地方，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按照12个支派分地，那是最好的最好的支派，犹大支派，那是最好的。我就想到诗篇16篇，上帝用绳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但是我们要持守，这样的父亲他没有持守，遇到一点点环境他就挪了脚步，他从祝福之地，神应许之地，他到了摩亚地。摩亚地是什么地？咒诅之地，对不对？那通过这样的例子，以利米勒他体贴肉体，他没有属灵的眼光，他看的是短暂，他为了是杜甫，他选择错了，从神的应许之地，把神的应许，把神的话忘记了，他到了咒诅之地，然后就死在那里。他不单自己死在那里，2个儿子也死在那里。所以罗马书说什么？罗马书8章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有生命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长蓝花长漫，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可能遇到感情的饥荒、身体的饥荒、身体的软弱、身体的病痛，还有亲子的饥荒，种种的不容易，种种的环境，种种的艰难。当你遇到环境、遇到艰难的时候，你选择什么？你是选择依靠神、拣选神，还是选择按照你自己短浅的目光，你选择短暂的、选择眼见的利益，而偏离了神？所以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有其名无其实，因为他选择的错误带来了家庭的危害。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母亲的伟大。在同样的家庭里，属灵的头，这个我们知道，在旧约男士是家里的属灵的头，是祭司。属灵的头失败了，但是这个伟大的母亲，她在失败当中，在绝望当中，没有丈夫，那是什么观念？没有了指望，然后呢，又没了两个儿子，连以后的指望都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不走在神为他预备的那个路上，如果不让神成为他的避难所，偏离了神，最后呢，没有神的祝福，两个儿子结婚了，也没有孙。所以说这个家庭是完全的绝望，完全的没有盼望。但是拿俄米在管教当中，在无望当中，他醒过来了，他回转了。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摩亚地，他要回到神的当中，他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说他就起来，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六节，拿俄米这个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她的生，她的属灵生命，她的信仰和她的生活是没有脱节的。因为两个摩亚女子，外邦的女子，因为在这个家庭，因为婆婆的敬虔，她在生活当中活出了信仰。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婆媳关系也是令我们羡慕的，对不对？今天最难的就是亲子关系，我们这些当妈妈的跟我们的这个儿女出色了，真的我们含辛若苦把他培养的那么出色，但是呢他轻看你，他小瞧你，甚至呢他觉得在某些场合他不愿意让你去开家长会，因为怕丢了他的脸，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人很自我，现在的人很自私，现在的我们的后代是很难搞的一代。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从神来的那个美好的生命，不单是你的儿女被你征服，你看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都那样的好。这是让我们看到拿俄米她的敬虔。一个母亲的伟大在于什么？在于他敬畏上帝。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们说了，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高于一切。我们为什么比其他有才有华的人高呢？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在生活当中让神的美好，让信仰的力量借着我们活出来。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在教会，我们的侍奉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境、每个细节的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个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的人生是每一天的属灵的答卷。我们的人生无论长短，都是我们每一天的属灵的答卷组成的。那一天的时候，在神面前都要呈现出来。所以说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交这一份完整的满分的属灵的答卷。不容易，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没什么不容易，只要你敬畏上帝，按神的话去做，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环境当中，每件事当中，对神有正确的反应。所以说你看拿俄米，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活出了信仰，当他要起来要走的时候，两个儿媳妇儿都愿意跟他走，这是一个感性的跟随啊，他们感情在那里，舍不得跟随。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当中，在这个婆婆的生命当中，因为她属灵，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婆婆是有爱，她的爱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一个舍己的爱。对一个婆婆来说，她没有儿子了，没有丈夫了，这个时候两个儿媳妇儿应该是她的什么，哎呀，两个拐杖。哎，说儿媳妇儿对我这么好，我一个老女人，如果没有儿子没有丈夫可依靠，两个儿媳妇儿也能给我端端茶倒倒水，还能照顾照顾我，伺候伺候我，对不对？所以说她走我还不愿意呢。所以说但是拿俄米呢，经过她的理性，他要让他们跟随，要跟随，不是跟随我，你要跟随，要跟随我的神。所以说他就说，哎呀，你们两个别傻了，不要跟我了，跟我你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年纪老迈，没有机会再出嫁了，即便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我就可以出嫁，我今夜就可以结婚，我今夜就可以，如果我现在生个孩子，你们要等他大，对不对？至少要20年之后，20年之后你们两个也人老珠黄，对不对？说拿俄米就几个岂能岂能岂能，所以他把这个一分析出来，说你们岂能等，我不能再嫁了，即便说我有指望，我今天再嫁，我今天就能结婚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不嫁别人呢？所以说你看在一个家庭当中经历的是一样，两个儿媳妇儿他们就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俄尔巴他想一想，哎，是啊，我跟你一个老婆婆真的是没有指望，哎，所以说我跟你很不容易，哎，到异国他乡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方便，并且你知道犹太人很歧视外邦人，所以说一想到那样的环境还是不去为好。所以说你看俄尔巴他是怎样，很现实，对不对？俄尔巴他是很现实的，所以说感情是感情，经过理性的分析判断，还是跟婆婆亲嘴而别。但是呢他走了之后，拿俄米他跟路德说了话，你看你嫂子走了，他去哪里了？他去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说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这个家庭以利米勒也好，拿俄米也好，俄尔巴也好，路德也好，他们的选择在三个范围之内。第一就是现实与信心的选择，第二就是假神和真神的选择，第三就是属世的和属灵的选择。弟兄姐妹，这个答案，这个题不是路德和俄尔巴的选题，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每个家庭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主，我们有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永不改变的，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我们的神有创造的能力，他有，他全有全知全丰全能，他知道你的难处，知道我的难处，他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的病痛，知道你的饥荒是什么样的原因，他都知道。他有能力，他造了你，他对你的一生都负了责任，他对你的一生都有完美的计划，有永恒的计划和旨意。你相信这位神吗？ 如果你相信，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就要在恩典上站立得稳。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能保全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事。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信的是神的能力，信的是神的应许，信的是神永久不变的真理。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神，那我们就要有信心支取神的恩典。所以说那真神和假神，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现实，这个属世的一切在夺我们的心，对不对？所以说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能又侍奉马门，你又侍奉神。所以说我们知道世上的一切，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那个眼见的利益不是利益，看不见的永恒的那才是无价之宝。所以说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世上的选择，我们生命的选择只有神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这个世界这个地不是我的家，我有永恒的家。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行使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后代，带领我们的晚辈。你看在路德记这里有一个，有两个字非常美丽的字，路德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致死的跟随他，就不再劝他了。所以婆媳二人同行，婆媳二人同行走了一个恢复之路。所以说婆媳同心同行，走出一条恢复之路，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你知道因为以利米勒的失败，他们不但失去了三位男子，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他们到了不该去的地方，他们走了不该走的路。因为路德拿俄米的敬虔，因为路德的跟随，婆媳同心同行，因为他们信仰的是一位上帝，所以说他们走出一条恢复之路。你看这个画面，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饥荒。当路德记第一章是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什么？丰富，对不对？丰收，这个是收获的季节。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人可以有软弱，人可以有失败，但是你在软弱失败当中，你知道你没有什么依靠了，这个世界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要想到什么？我有一位神，神是我的全所有。你有这位阿爸父，你有这位神，你什么都有，过去失去的一切都会得回来。所以说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为什么这么好？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神的子民，在上帝的律法里为我们预备了很多隐藏的恩典。我非常喜欢路德记，路德记最起码有三个隐藏的恩典，为他的子民，为拣选他的人预备。你知道路德和拿俄米，他们是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一无所有，但是因为他们的回转，因为他们的归回，神给他们了盼望，他们回去。你知道在利未记里，在律法里，神给他的选民有一个什么样的律法？要照顾孤儿寡妇，你收割的时候不能收完全的收割，对不对？要留下一些给那些个孤儿寡妇捡稻穗，对不对？所以说神是顾念他子民的神。所以说路德和拿俄米回去的时候，路德就去捡麦穗，他恰巧就来到波阿斯的田间，这是恰巧吗？不是，这是真神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恩典。他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间，然后呢，你看拿俄米，他有很有属灵的敏锐度，他对 儿媳妇是很关心的，每天回去问你今天在哪里捡麦穗呀、啊？他说哇，我恰巧来了波阿斯的田间。拿俄米就明白了，哇、哦，这是神的恩典，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难道不能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所以说属灵的榜样，属灵的导师就教导路德，你应该怎样怎样做，沐浴抹膏到场上去，让他的衣襟遮盖你。所以说波阿斯就娶了路德，美好的事我们就知道发生了。这个摩亚的女子，外邦的女子，她成为什么？成为耶稣家谱里的一员，她成为耶稣的曾祖母，对不对？俄贝德和路德结婚，那个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了，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最后这个支派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啊，属灵的女子，伟大的母亲，圣经里有一句话非常喜欢，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羡慕就是路德的那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我们的敬虔，因为我们能带领我们的晚辈，带领我们的儿女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走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那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敬虔，国度从我而立，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我而出，君王从你而出。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主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审判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上帝给我们都是君王的生命。更让我们安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很羡慕，哎呀，摩亚女子成为耶稣的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对不对？所以说她成为耶稣家谱里的最重要的四个女子之一。那你会说，哎呀，那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说什么？耶稣在那儿讲论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过来说，你看，你的母亲，你的弟兄要跟你说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答案是什么？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姐妹。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一群人真的不配哎，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机会，主耶稣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母亲、弟兄和姐妹。神是不是高抬我们？是。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个尊荣，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需要我们拣选。拣选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所以说，你愿意成为路德吗？你愿意成为拿俄米吗？让路德和拿俄米的榜样来激励我们。这个世代需要属灵的母亲，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属灵的母亲。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今天就是我们回转的机会，今天就是我们起来要回到神的面前去的机会。我们过去，我们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真的没有警醒，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我们没有为家庭守望。我说你看路德啊，这个以利米勒在的时候，这个帮助者的作用没发挥。我们说男人是头，女人是什么？脖子，对不对？这个头啊，得有的时候也需要脖子来给他校正一下。 但是呢，可能现在的人呢，这个世代啊，这个颈椎病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男儿女这个脖子就没动得了，所以说导致了以利米勒的彻底的失败。所以说，让我们知道男人是头不假，但是我们女人呢，要做一个属灵的脖子，你别乱转，转的把他头转晕了也不行，对不对？你要成为属灵的帮助者，让我们转对方向。如果他错的时候，哎，你这个脖子要起作用，对不对？帮他调整一下。这是上帝说，你是女人，你是帮助者，帮助什么？帮助男人完成他的属灵托付、属灵使命。那今天我们不但是母亲，我们是妻子，我们是这个世代的母亲，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要打胜仗，并且要得胜有余。神的话太丰富，我呢实在是卑微，神的话呢可能讲得不透彻，但是我想借着一个属灵的故事，让你能够理解属灵的话语，让你有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你的旷野当中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一个远路的行者，他走在旷野的路上，哎呀，当他疲惫的时候，水用尽的时候，你知道在旷野的路上，如果你的水用尽了，因为你的体力用尽了，你疲惫的时候，哇，他发现有一个草棚在那里，哇，对他来说，哇，这怎么有个在旷野的路上有一个草棚，那是对他来说那是个避难所，对不对？所以说他就用足的力气就进入了草坪。让他惊讶的是，里边竟然有一口水井，那个水井呢是气压的，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我见过，在我们北方有这种，有个杠杆，然后这个井呢很特别，它是需要这个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呢？你必须要放水，那个水放少了还不可以，你放水少了，你拼命的压，嘎嘎嘎嘎，它也不出水。但是呢，这个草棚里呢还有一瓶水，这瓶水下边还有一个字条，这个字条呢是告诉这个行路人，他说我知道你很渴，但是呢你不能急于喝水，你要把这个水完全的倒入这个井里，然后呢让它有足够的压力，你压出水了之后满足你自己的口渴，再把你的器皿装满了，然后你还要把这个瓶子呢装满，再把瓶子放回原处，把字条放那里，让后来的人能够继续蒙恩。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座的每一位都很聪明，你明白了这个属灵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这个旷野的行路人，那一定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像以扫一样，对不对？哎呦，你这个字条是真的是假的，我先不管那个，我先满足我当时的要求，我先喝了再说，对不对？一种人呢，那就是要完全的相信，你既然知道在这旷野的路上有一个避难所，有一瓶水，上面还有这个指南，那你就照着做。不单你的问题，你的现在的问题，口渴的问题得到解决，你也能够让后来者继续蒙恩，对不对？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是苦行僧，我们都是在这个旷野的路上，我们有水用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要怎样让上帝成为我的避难所，也要上帝成为我后代儿女儿孙子孙后代的避难所，让我们不要像以扫一样，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旷野的路上，神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原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则。所以说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让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儿女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避难所，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在我们旷野的路上，我们会有水用尽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他解决我们生命的干渴。我们就是那个井旁的女人，我们要遇见主，让我们要遇见主，在神那里得饱足，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后来人的祝福。所以说今天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个职分，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是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是带领我们的后代走上属灵的道路，走上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是我的儿女读什么名校，这些当然在地上很重要，但是它没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愿神的国是我生命的追求，我在地上是短暂的，今生怎比永恒长。我们在地上就是几十年是短暂的，让我们这个几十年短暂的人生预备我们永恒的道路，让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孙，带领我们的后代走向这条通往天国的属灵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传承，让我们属灵的看见。你看啊，拿俄米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他跟以利米勒最大的不同，他是听见看见神的眷顾，是赐粮食的原因，对不对？他看的不是粮食，他看见，你看那个第六节，他是看见，他听见神的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首先看到是神的眷顾，眷顾是那个因，赐粮食是那个果。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为那个因而不是为那个果，那今天我们的拣选是拣选神自己，我们拣选的是真神，我们离弃的是假神，我们要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道路。我们不用现实的利益，现实短暂的美好来两手抓的都粪土，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承载神的祝福。我们要用上好的麦子使我饱足，次好的我不要，不从神来的我不要，我单单要神，我单单的持守神自己。所以说愿神的话语提升我们的认知，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作为属灵的母亲，我们不单要有爱，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榜样，我们要有永恒的价值观。所以说今天你怎样活，你在外边可以装假，在家里我们的儿女看我们最清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敬虔不敬虔，你能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那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愿神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活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为神的国度要打那美好的仗。这个世代在呼召属灵的母亲要起来，要带领你的儿女，要培养你的儿女成为这个世代的器皿。这个世代多么需要像摩西这样的人，这个世代多么需要像撒母耳这样的人，这个世代多么需要约书亚，这个世代太需要但以理，这个世代也需要挪亚。让我们属灵的母亲带领我们的家人活出神的爱，让我们知道神的国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让我们有属灵的追求，属灵的看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传承。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回头的亮光赐给我们。低头有个祷告。 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宝贝。主啊，我们实在是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主啊，让我们宝贝你自己，让我们宝贝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把我们的家庭都交在主的手里。主啊，愿你在我们，真的是你要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在我们家庭来掌权，让我们的后代成为这个世代的器皿，让我们做属灵的母亲，为家庭，为这个世代来守望，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使用我们，也兴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